好，那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我们本来不知道何为爱，真的是主你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是吧？真的是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啊，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来把你自己的爱继续来向我们显明，真的让我们活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不是只是来好像寻求一个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的恩典，还是真的来寻求主你自己，来认识主你自己的爱，也知道怎么样来爱你爱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题目啊，恩上加恩的婚姻。上一次呢，我想基本上是在铺垫，在铺垫什么呢？就是想上次所看到的，比如说是小扎和 Priscilla 的这个婚姻当中，我觉得还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婚姻啊，让我们的确内心里建立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进入婚姻呢是跟另外一个人在生活啊，然后我们人和人之间呢，其实要想过一个这样子有个好的关系，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那个之间的默契，彼此之间的那个相爱的一个关系啊，真的是从里面来开始的。所以你心中最理想的伴侣到底是什么样呢？上一次我用那一个，这是从一个网站上取下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对你的配偶的话常常说这些话的话，这是非常非常powerful 的，就是说非常能够感动他的人心呢。我这一次把它翻译成中文了，他就讲到说，我爱你，因为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你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我在你面前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你帮助我对负面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意思就是当人生当中我们一定会碰着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如果周围的那个就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你的伴侣的话，他可以总是来帮助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以至于你的人生更加来正面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啊！你总有时间和我讲心里话，这个就告诉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好像 roommate 的关系啊，而是真的大家在一起能够对对方这个人，然后自己作为一个人，大家能够彼此在心灵上能有个认识和一个交流，然后你理解我，你选择了我，你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特别。这就是上次所提到的，我想不见得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伴侣。我之所以选择用这些就是用这篇文章里头所说的这些这些可以说是这些东西来说明的话，就是想说明啊，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真正要觉得自己被爱的话，必须是在很深的一个层面上来 touch 到我们，不是一个表面上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给你个什么东西之类的，那些当然也不是说是本身就是不好的，当然本身也不见得是矛盾的，但是呢我们人和人之间要想有一个好的关系，真的要进入到更深的做人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层面上。所以我上次我就特别提到说，当然对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已婚的，所以今天呢不要再去想在婚姻以外再去找一个更加理想的伴侣，而是说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婚姻里头我们能够向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觉着被爱的话，都需要他的内心深层的一些需要，非常深层的这个需要得到满足啊。当然在这里头呢不一定是讲给我们在座的人听，就是如果听到这个讲道的人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说，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呢我觉着其他的也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上次，这是一个我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而已啊。如果对于女方的话，考虑到男方是要高富帅，然后有名车豪宅，男方考虑女方呢年轻貌美身材好。其实当人这么想的时候啊，当你说哦，我听明白这个道理了，确实人要有个幸福的婚姻啊，必须是内在的这些东西能够得到满足，然后真的一个关注在这上头，长远来讲这绝对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说但是还是觉得后面的东西也蛮重要，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 有的时候讨论的，我们内心里真正在乎的实际上是外在的这个东西。今天听到别人讲内在的东西很重要，然后看到其他的例子，发现成功幸福的婚姻往往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否则好莱坞的那些明星啊，又有钱又有美貌的人，他们的婚姻都应该是很幸福了，但事实上他们的婚姻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你会发现他们当中常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头真正对我们要求的是内心里头有一个改变。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就是说恩上加恩的婚姻，你必须有个正确的观念才能够往前迈进的。如果你抓住一些错误的观念啊，还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你就会发现啊，你其实很难为对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很难为对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呢，你会被你这些外在的，对这些外在东西的看重，这些东西就会影响你对对方的态度。就像上次我说的，对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有孩子的，不管是现在有孩子还是将来有孩子，真的为孩子应该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婚姻观，让他知道啊，将来进入婚姻最幸福的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两个人内在的这些东西。两个人内在，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彼此的成全，彼此的扶持，彼此能够去真的是成全对方，去爱对方，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个要素，而不是外在。如果孩子真能够这么看问题啊，将来他所喜欢的就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我们一个人喜欢谁不喜欢谁，绝对决定于我们内心的这个看重什么东西。你所看重的，如果对方有，你就喜欢了，对吧？所以上次我们用那个小扎他所说的那个话，就意思说，当他看到那些美女实际上非常非常浅薄的，然后呢，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有钱了就不换一辆豪车呢？对不对？当他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对他一点吸引力没有。我不是说他就是这婚姻最佳的一个模范啊，而在这里可以看到，作为他这个家庭里头，我觉得给他有这么一个，能够塑造这么一个婚姻观的话，其实对他的幸福是非常大的帮助。当然呢，我们目前为止所讲的还没有讲恩上加恩的婚姻呢，我们现在只是在讲在我们活在天人的人当中的。另外啊，你再去看这些事情啊。你就看这个 list， 你就想说，每个人都会想，哎呀，如果我的配偶能为我做到这些，那多好啊，对吧？因为如果在这里头真的比较深层的能够坐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内心里真这么感受到的话，你一定觉得对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人。但是同时呢，我们自己会不会去这样子为对方做呢？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所做的，就在这个婚姻当中，有多少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考虑到，哦，原来他内心里有真有这样一个需要，我们为他去做呢？你就会发现哦，好不容易的，对吧？我们人很容易去接纳别人对我们所做的，但是让我们去为别人去做，能够在很深层的要去做这个，我们常常会发现好像想都想不到，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继续来发展这个题目，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婚姻？原因呢，当然出在这里。我们人呢，天然的这个肉体的本性啊，因着相信撒旦的谎言，就是内心里头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需要一花一生的时间，努力的来建立自己内心的自我形象。这个呢，包括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婚姻。婚姻只是其中一个，我的事业也是一个，我的财富也是一个，如果有孩子，我的孩子有没有出息也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终来讲，对于人来讲，都是用来满足自我的。而自我为什么需要满足？因为自我感觉不好。这就为什么刚才呢，如果你去看那个单子里头所写的很大的一部分，当一个人真正觉得被爱的时候，是内心里头这个缺乏能够被对方所一定程度的来填满的时候，对吧？这就叫做成全。在我们人所理解的，对方成全我，对方爱我，就是因为我内心有这个需要，对方让我觉着，比如说我很特别， 或许别人不觉得我很特别，但是我的配偶他真的觉得我特别，哎呀，这对我内心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原因出在这个地方，而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人就陷在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矛盾里头。这个矛盾呢，就是每一个人内心里头觉得最被爱的时候，都是对方能够来填补我内心里头的一个一部分的这个空缺的时候，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处在这种缺乏的感里头，我很难去为对方去做这个事情，而两个人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人真正面临这个婚姻啊，你想要有婚姻所面临的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个矛盾在这里头。所以我上次提到的这些啊，这符合圣经原则的改善我们婚姻的这些方法啊，这个目前为止呢，这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告诉我们，就是他这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需要被满足，然后被我们这个人需要被成全。然后呢，但是我们人因为是这么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又不太容易为对方去这样子着想。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光景里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肉体，在这里头怎么样来改善自己的婚姻？如果你不去关注，比如说是你不去关注，这个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里就忘了什么事情，忘了这个爱呢，必须是对方自己愿意，他为你所做的事情，必须他自己愿意付出的那些东西，才能有意义，才能满足你的心。对吧？比如对方，他如果他在有些话语上要来成全你，然后为你来讲一些让你内心里得宽慰的话，请问如果你知道他说的是假话，那个话能不能在你内心里起到作用？或者说他也不是纯粹的假话，但只是说让你觉得好听，他这么说说而已。你如果心里头知道你内心里那个话是，还能不能起到那个作用？起不到吧。我的意思说，必须出自于对方真心的，他这么去想的时候，当说到你心里头的时候，才会有那个该有的效用的。所以这必须在自由的意志之下才能这样子。而这个自由意志呢，又不是一个这个自由意志自然不是我们可以去左右的。你不能去左右对方的自由意志，所有那些努力想要控制对方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控制对方，让对方听我话的，这样子得到的结果都不是爱。得到的无非就是他没办法，他只好这么做了。但是呢，这是不是爱？这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顺服？都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一切的东西是建立在人自愿自由意志之上的，而你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你要认清楚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会去像一般的夫妻刚结婚的时候，常常两个人面临吵架，无非是通过吵架想要赢得对方对自己更多所做的一些事情，说到底要求对方的爱，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吧？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他也就同时告诉我们啊，今天既然爱是这样子的，其实给我们也有一个希望。为什么？因为在一般人的婚姻观念里头啊，常常受了这种各种言情小说或者电影所描述的，就是说你今天啊，发疯一般的爱上了一个人，然后从此呢，两个人这个爱这样子炽烈，然后就可以 live happily after。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事实上不是如此的。当一个人如果在对另外一个人外在的有这么样子一下子发疯的爱上，这一般都是外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啊，将来你会发现满足不了人的内心，这样子的感情也不能够持续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就是说，当你如果觉着自己被爱是因为对方在你的心灵很深的一个层面里头成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进入婚姻啊，这个不是一个从此就银行里已经存了很多钱了，而是存了一定钱，存了一定钱。就两个人既然相爱，愿意选择结婚，那有一定的理由两个人相爱。所以这里头就等于你这个爱情的银行里头啊，有一定钱， 但是呢要继续下去啊，需要来继续来建立的。这样子当我们婚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前面的，哎呀我们已经没有爱了啊，然后这种没有爱的情况下，你更就不会愿意为对方做任何的事情，不会真正的牺牲。相反，对方所做的事情总是觉得他做的不够好，然后那样子婚姻就越来越糟。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个花时间彼此建立的事情的话，你就会愿意在某些事情上能够在比较深的层面上舍己而成全对方的爱最能感动人心。所以在有些事情如果你就会注意到，哦，原来这个婚姻要好，我在这其中有非常主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我愿意在有些事情上当他真需要的时候为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不做完了以后不要挂在嘴上哦，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挂在嘴上，一旦挂在嘴上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其实是通过这些事情啊，让一个爱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吧传达在他的心里。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让他内心觉着被爱了。你嘴巴上一说就到头脑上去了。我们常常在讲怎么样用心领受神的话，在这里大家就知道头脑和心是两回事。如果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我常常就在说，然后就告诉你，看我为你都做了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为我做这些事情呢？对方不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爱他，对方只是觉得你做这些事情好，今天就有了条件想要要求他了，这不是爱的，对吧？所以你越这样子要去做，你越达不到这个信息的传达。相反，你就是要去做，舍己这样去做的时候，对方你没有说什么，但是你真的就成全他了。我相信一次两次别人就知道说，哎呀，这一个人他的这个爱是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这样子的婚姻爱情就远胜于建立在那些虚假的外表和钱财上面的那些的婚姻，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这里也强调了，上一次在这里头有一个给予和索取的关系。因为两个人都是天然的人，都是内心头某个意义上感觉不好的。有的人就算在外面很成功，大家觉得很光鲜，所有的成功的人他在他的人生当中都还是会面临很多挑战，然后各种各样的让他内心里纠结和困境的东西。所以今天他还是需要别人的肯定的。所以大家就想，我还是用上次那个小扎跟 Priscilla 他们的关系，为什么小扎那么死心塌地的，大家觉着好像他太太并不是怎么好看，对吧？对于他那么年轻的这个百亿富翁，然后呢当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他在他的这里，他从他的太太那里得到非常非常大内心的扶持，而对于他来讲可能做很多事情并不是很成熟的。然后他的同事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太太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他一个人来讲。所以你看没有，两个人都需要这个，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给予索取的关系。所有的人如果在这里头只是想要好对方来付出，好来成全我，你都会发现这样子的人他的婚姻不可能幸福的，也不可能健康的。没有一个人他在肉体里头一直付出下去，然后他觉得无所谓，他还深爱着对方。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从来不会为他去着想的人，不可能，对吧？就算婚姻能够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那样子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相爱的婚姻，更不是我们等会要谈的恩上加恩的婚姻。所以在这里头一定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就等于说，对每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来讲，今天在这个婚姻当中有这么一个挑战，你知道什么叫做被爱了？今天通过我们在这所讲的，以前可能还没有仔细的想过，但是你今天明白，我们在这里讲被爱是在一个天然肉体缺乏的光景里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才可以觉得被爱。所以你知道这个方向该怎么走，所以在这里就意味着，那你愿意不愿意去走？所以两个人，如果夫妻两个都明白这一点的话，大家就可以一步一步往前，然后这样子呢，我觉得再不好的婚姻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呢， 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恩上加恩的婚姻，因为在马可福音里主耶稣所说的，但从起初造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在这里强调的夫妻是一体，什么叫一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意思说今天夫妻啊，就好像一个人身上的我的左手和右手一样，它是一体的。你少了左手，你就少了关键的东西，你少了右手，你也少了关键的东西。圣经里所说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当时呢，刚才所讲的，如果大家愿意在，就算在天人的状况里头，能够愿意来成全对方，某个程度其实是向这个方向靠近的，大家有听明白吧？就是说一个人内心里真的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你的配偶啊，在你的人生当中成为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心需要很重要的一个，这一个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取代的，这个是不是就有一点像我刚刚说的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了？你不能少，你少了你就是残废，就残障，这就是很痛苦的。但圣经里讲的还不只是如此，他说他们原来其实就是一体。我上次稍微把前面的经文讲了一下，因着他原来就是一体啊，所以现在要结合。而且我刚才所讲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对吧？就刚才所讲的是在人在肉体的状况里怎么样去改善婚姻。肉体的特点是什么？看到这里什么？自我依靠，哎，自我为中心，哎。所以今天呢，在肉体的情况下已经注定达不到神所说的这个婚姻状况了。但是如果你在肉体的之下，你明白肉体的特点是什么，愿意有一定的付出，那这样子就可以改善。那我们再往下看，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婚姻？目前为止还没有讲恩上加恩的婚姻，目前只是在讲比较有点智慧怎么样在婚姻里头去改善，对吧？什么叫恩上加恩的婚姻啊？来，这里用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这里我一开始先把这蓝色的这些经文啊，就是有些经文标成蓝色的，这些蓝色的基本上就告诉在一个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应该怎么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大家都可能如果信主长一点的，多少在教会里听到这样子的教导，对吧？在基督徒里头的这个婚姻观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妻子对丈夫要凡事顺服，然后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舍己，这个爱是用舍己的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然后底下说，丈夫也当照样照基督的样子啊，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最后总结33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在这里头他讲的其实很简单，如果今天丈夫在这个婚姻里头啊，他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就像爱自己一样，就今天他怎么样爱自己他就爱妻子。那请问，如果一个天然人的我们有缺乏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如果别人啊让我的内心的缺乏方面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填补或者安慰啊，这是让我们感觉多么好的。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有人来让我们感觉良好。当我们灰心的时候，看到负面事情，有人让我们来看到说，哎，如果你这么来看事情不是这样，哎，然后你这时候你的眼光一转，你今天看问题就不一样了啊，如果是这样，是多么好的，对吧？所以呢，今天作为一个丈夫，他知道他自己是这个需要，他就完全这么去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是不是就很简单啊？那同样对于妻子来讲，在这里他特别讲的顺服，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说的顺服啊，还不是简单的大家说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obey， 对吧？叫听从。顺服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英文一般翻译成 subject。 subject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你去公司上班， 然后你对专业的事情啊非常非常了解，但你的老板啊，他对你的专业事情不是非常非常了解，但是他是你的老板。今天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啊，然后不顺服的人，不 subject 的人的就是说，根本不把老板放在眼里，因为我比你聪明，所以呢，这样子人注定要倒霉的，对吧？注定要倒霉的。你以为你聪明，但是你在公司你就是比别人级别低，你的评价干什么机会，老板有很大的程度在左右，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过分自我为中心的人，然后最后就会吃亏，然后他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有理。那什么叫 subject? Subject 就是说是对他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尊重，知道他是老板，所以今天就算我对专业很了解，我是在尊重他是老板的情况之下跟他谈问题，而不是自高自大不把老板放在眼里，对吧？这个叫做 subject， 圣经里说的这个意思是这个 subject。 所以作为妻子来讲，顺服丈夫是这样，其实说到底就像在这里说的，你看，敬重他的丈夫，敬重他的丈夫 respect， 对吧？敬重他的丈夫。所以呢，今天就算你有理的时候，今天并不是因此就强词夺理。而在这里头其实圣经里头讲到了人内心里头非常非常深层的需要，男的跟女的还不太一样。男的啊，其实某个意义上来讲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自尊心，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非常脆弱的自尊心。强烈就是说今天很要去保护这个，因为想要去保护这个，这个就很脆弱，对吧？很脆弱。所以今天呢，如果自己的配偶对自己不敬重的时候啊，对着自己不敬重的时候，很能够伤害他的，很能够伤害他的。我以前就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那对基督徒夫妇，反正我知道那个太太是非常强势的啊。她给我们在教会里讲了一些她跟那个先生的一些做法，或者在先生家里头的一些做法。然后呢，后来我记得在另外一个场合之下，她就讲到她的先生很少跟她有心灵上的交流。我当然旁边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作为一个丈夫的话，你的太太对你常常是不尊重，不尊重的，你有多少的心情愿意去跟她进行心灵上的交流啊？不可能吧，对不对？而在这里头又讲到妻子最大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妻子最大的需要讲得很清楚，是一个真正的爱，要感觉到被爱，对吧？这个就是说，在女性来讲，这个面子呢，好像还没有这个重要，被爱这个情感，因为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需要更大。但男的呢，有的时候这情感可能上面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有没有被敬重、被尊重，这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头啊，这段圣经呢，或许大家也听过，或许没有怎么听过，但是你一看啊，他讲到的是非常深刻的讲到人的需要，他还告诉人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去让你的婚姻好。但是呢是不是基督徒看了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就可以有健康的婚姻呢？听过这样子的教导是不是就可以有健康的婚姻呢？绝对不是如此。在美国啊，基督徒离婚率跟非基督徒基本上差不多，甚至还要高一点。我具体数字不记得，但我以前有看过，就说在这里头你会发现啊，只是知道这个没有用的。谁不知道？作为夫妻关系不好的，难道太太不知道丈夫希望被敬重吗？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先生难道不知道太太需要被爱吗？这个东西叫做 common sense 啊。没有，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智慧就能够很直觉的明白，就是这么回事。问题在于，当我们在婚姻当中，能不能真正这么去实行下去？问题出在这里，对不对？而尤其是在当中有矛盾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都有些彼此有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多少心情愿意去做任何这样的事情来改变自己婚姻呢？因为一旦有点进行彼此伤害的时候啊，你知道他哪里不喜欢，哪里能够伤害他更多，你可能去做更多那样子的事情哦，对不对？ 因为有些事情伤他不着嘛，对不对？所以就找一些他更敏感的那个神经去触摸一下，是不是？有些婚姻就是这样，越来越不好。我在以前对就是给一些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了，进行婚姻辅导的时候，你就听着他们所讲的一些事情啊，你就会发现，这就像一根绳子啊，打了一根死结，又打了一个死结，又打了一个死结，又打了一个死结，死结上面又打一个死结，最后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好复杂呀，不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解开啊。所以在这里头啊，你会发现啊，单单知道这个没有用的。那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的婚姻啊？我让大家今天，这不是都是蓝色的吗？我们来看红色的这些经文，我们就关注红色的这些经文。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这里头啊，其实保罗讲圣经，就在新约圣经里头，基督徒常常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争执，说有的人强调神为我们所做的恩典，这就是保罗书信往往是前半段，对吧？然后有的人觉着后面的也很重要，虽然前面也重要，但是后面的很重要，所以就强调基督徒的行为。后面保罗往往都会讲，对吧？在这里头呢，同样他有一部分讲基督的工作，有一部分讲夫妻应该怎么样子。但是大家都很，我相信都能够同意吧，在圣经里头保罗所讲的这些事情，一切对人的要求都是基于对恩典的领受认识和领受之上，对不对？所以呢，我刚才讲为什么婚姻，大家明明知道婚姻当中夫妻的需要是这个，但是还是行不出来呢？说到底原因在于并不能够认识基督的恩典，对基督的恩典认识不够。换句话说啊，今天让我们真的用对于丈夫要舍己的去爱妻子，对于妻子来讲，就算自己在有些事情上你觉着比丈夫要聪明，你能够愿意降服，愿意敬重他，那要做这个事情啊，你必须真的知道有这样子的经历才行。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人啊，你要用舍己的爱去爱一个人，请问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次你经历过别人用舍己的爱来爱你，然后很深的这样子爱过你，让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会发现啊，大多数人恐怕没有。父母对我们有爱，往往是一种关爱吧，关心你，为你做一些事情，对吧？这个是爱，但是跟圣经里所说那种舍己来成全对方，在人的很深的这个层面，因为中国父母往往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的，所以很多时候的爱就表现在一些具体的做事情上面，但是在心灵层面上缺乏交流，却不知道人和人之间关系要有这样子深刻，越来越深，必须心灵上有个很深的这样子交流。所以很多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我们不会，父母也不会，父母的父母还是不会，所以大家都不会。所以今天让你在一个婚姻当中要这么去做事情，真的很难啊。而这个事情呢，在保罗的书信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认识基督的爱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红色的，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教主啊，救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就想这个舍己在这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对圣经稍微有所认识，或者对基督教有所认识，就觉得啊，舍己嘛，耶稣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对吧？为我们的罪付上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舍己的爱。但是呢，多少基督徒听过就都知道这个圣经上的故事，成为基督徒自然听过这个故事了，但是这个故事有什么时候，有多少人这个故事能够深深的 touch 到你的心，让你觉着你真的是被爱的？恐怕很少，不是没有，恐怕很少，对吧？原因就在什么？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对基督他怎么样爱我们，他这里头的舍己，当我们对于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认识不够的时候，我们只是听到一个很空泛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就觉得 啊，基督应该是爱我们的，但是呢，说句实话，我不觉得神爱我，我不感觉到他是爱我。所以他在这里说啊，是什么意思？舍己的爱啊，舍己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澄清一下啊，在圣经里头，不管新约还是旧约，你都可以看到很明确的经文，把神跟我们的关系，在这里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比作丈夫跟妻子关系。旧约和新约都有，对吧？在哥林多后书，这是保罗写的11章2到3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啊是嫉妒的意思，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吧，圣经里头常常把神跟我们的关系比作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在这我们这讲恩上加恩的婚姻是什么意思？首先要来认识，在这个婚姻当中，属灵的婚姻当中，经历属灵的丈夫神或者基督对我们的爱。当你在这上面有所认识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什么叫做舍己的爱。比如对于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舍己的爱，他说为教会舍己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把很多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很仔细的讲，但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讲的，他所说的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这个舍己就是说，我们天然啊，我们的人本身是按照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他的生命在里头，神要让我们有他的生命在这个物质界里头，好像神一样来，好像王一样来掌管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这是神本身的。但是人听信撒旦的谎言，今天从里到外给败坏了，败坏了，这个人败坏了，败坏了之后啊，在这里头，当然有的人真的就坏了，他就永远也再不想悔改，他永远也不想有神的这个生命。我们不谈这些人，我们只谈那些内心里头有一个被扭曲的生命，被撒旦的谎言所扭曲的生命。所以活在世上啊，我们就是习惯于自我为中心，习惯于想要塑造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偏偏内心里头又有这种对这种内心低下的自我形象，在这种矛盾当中，然后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过在这世界上过这么一个生活。当你想要改的时候，你发现根本改不了；当你想要做好事的时候，你发现做得很有限。但有的时候你不想去伤害人，在这某种情况，你就是反复的伤害人。我们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基督为了，他说舍己，基督怎么看这个事情？他看到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真的跟他的生命原来都是一的，都是从神的，都是属神的，但是这些人他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头，他们 completely lost， 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人寻求神的，内心里头陷在这种光景里自顾不暇。而这个问题是出在内心深处，这个生命的基因给败坏了。那主耶稣怎么办？他本来是神，他是道，他是神的道，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为了挽救人，他说你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们这个地步呢，圣经上称为属血气的人，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他说我为了拯救你，我变成像你这样子有限的人，创造宇宙的主宰，他变成你我一样的人，他的体力啊，耶稣基督出生在这样的体力，我敢说没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训练有素的那些跑马拉松的那些运动员体力好，肯定没有。他走路到一定时候他就会困乏，对吧？他就到这么一个，他取了这么一个身体，他完全可以来到地上，像一个用他全能完美的形象来出现在地上，所有的人对他的俯伏敬拜，说哇，这神显在我们当中了。但是他没有，他就取一个很卑微的样子，他都没有取一个长相很好的，实际上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不会羡慕他， 为什么？他就是要取这么一个样子，然后跟我们在这个同一个平台上。然后刚才不是讲吗，我们人的问题在于说，在我们人内心里被败坏了，属灵的这个基因里头这个有问题了，你没有办法这个样子。他说等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说他可以说他跟神也跟撒旦这都是达成了一个协议，人成为撒旦的那个叫做人质。他就说好，把你的这些人质都放出来，我做人质，我可以成为你的俘虏，你所有在人上所搞的破坏，今天你可以在我身上搞破坏。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一天，没有一时，没有一刻让撒旦的那些思想进到他里头，撒旦从来没有机会在他身上搞任何的破坏。但是呢，他为了你我的缘故，为了把我们赎出来的缘故，他说撒旦坐在那些人身上，那些破坏，不光撒旦还有各样的邪灵，对不对，他手下的，把这个东西接受给他，这样子呢就把这些人可以放出去了。然后呢，撒旦当然好得意啊，如果这样子他就把其他的人先不说了，他把上帝的独生子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他自己的人质，那神自然投鼠忌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就可以控制上帝了。他没想到啊，当耶稣基督被成为他的人质的时候，用圣经上的话说，就是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什么意思？他接受了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进来，然后他主动愿意来接受上帝对这些罪的审判。所以呢，你就想象这些好像寄生虫一样的，本身都在人的身上，属灵的寄生虫哦，然后现在进到基督里头，想要寄生在基督身上，没想到耶稣基督他就接受了上帝那个火，审判的火。这叫做圣经上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而他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新的一个机会。对于那些想愿意要放弃这种不好生命的人，耶稣基督就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否则没有办法的。你已经被这些寄生虫从里到外寄生在里头，你的想法都跟他那些寄生虫的想法一样了，对吧？借着这样子他可以把你释放出来。但是还不止如此，刚才所描述的圣经里头真的是用爱情来描述的。大家如果去看雅歌，雅歌快结束的时候，到第八章第六节，这里讲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就是嫉妒，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他就在这里讲在基督来看那些被陷在最终但是又不愿意真正陷在最终的那些人，他看这些人是的，好看这些人真的是他身上的肢体，真的是他的神给他的让他可以全心去爱的人。所以当这些人被撒旦所俘虏，陷入到这种肉体的光景里头，你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可以说怜悯，你可以说公义，你可以说爱，在这里其中一个是嫉妒。为什么嫉妒？因为他，你就现在想一想，作为一个丈夫，非常非常好的丈夫，他今天选了一个人做他的妻子，结果这个妻子他其实所有的供应都是这个丈夫那里来的，他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这个丈夫来的，但是今天他却选择去听一个骗子的话，他甚至把这个丈夫给他的东西他拿去给那个骗子，但却不知道那个骗子只是在利用他，只是在糟蹋他。你现在想想，作为这个丈夫来讲，一般的当然说这么坏的一脚踢出去，我再也不要你了，我再选一个好一点的人。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他爱这个人就是彻底的，所以今天当他爱他的时候，他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爱他，而且还有个嫉妒，嫉妒什么？嫉妒被他爱的那一个，对不对？但他这里说， 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大家不觉着这个描述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描述吗？但为什么是这样描述？刚才所讲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愿意把罪接到自己身上，愿意成为罪，他甚至愿意下到阴间跟神来分开，这就好像人与父母分开，与妻子联合，对不对？所以他愿意这么做，是不是就是他的爱啊？今天就连死都不能够拦阻，就算阴间都不能够胜过。所以在这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呢，你如果去看哦，不单如此，哎，他的这个爱也没有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甚至说他的这个嫉妒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当然大家听明白，这个嫉妒跟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嫉妒，哎呀他那么好，我这么不好，我嫉妒他，这完全是两回事。在这里是指夫妻之间的这种因着对方不忠所产生的这一个嫉妒，对吧？这是一个正义的嫉妒，你可以这么说，正义的嫉妒。这个也没有在十字架上就结束，因为在雅各书里头四章四到五节，他这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他这个意思啊，不光耶稣上十字架是这么一个道理，就连今天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不管是基督的灵还是说你说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今天去爱，这里说世俗为友，就是世界上的这些观念，这些思潮，这些价值观等等，我们被他所左右，今天虽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去淫乱，但是属灵上还是淫乱。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属灵的丈夫，从基督这里来的，但是呢，我们却喜欢其他东西，却不知道所有世俗的东西最终是来耗尽你的生命，它从来没有世俗是来成全你的生命的，对吧？所以呢，他在这里头意思说，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嫉妒我们去爱其他的神以外的那些偶像。大家有看过这个经文在旧约里头很清楚的讲吧，当然在这里讲，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这个是指旧约圣经里头所说的，所以这个观念就是如此。那如果这样子神怎么办呢？你看没有，我们前面讲我们人败坏了，彻底的败坏了，耶稣为了我们他需要舍己，然后用我刚才所描述那个舍己来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但就算给了我们新的机会，结果我们内心里头还有这种对世俗的偏爱，对神以外东西的那种偏爱。这里说的意思，请听清楚，不是说我们从此不能够爱人了，从此不能够爱自然界了，从此也不能够喜欢好吃的东西。神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说是，今天你在那里，只有在神那里可以得到的满足，你却用其他不能填满的东西来满足，想要来满足，结果呢，让内心里越来越不满足，因为那些东西是偷窃、杀害、毁坏的，对不对？所以呢，那怎么办呢？真的怎么办？他底下就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今天福音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虽然做成了，但是做成了，我们里面的思想还是败坏的。我就算重生了，我还有各种各样有罪的这些思想，各样不好的习惯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样子呢，神就来把福音告诉我们。你知道，当我们过去啊，我们不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以为信神就是听他的话，敬畏神，其实就以为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想所有的基督徒内心里头可以说是有良心的基督徒都可以知道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摆上所做的，你怎么样做你都会发现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什么？ 发现自己里面，就算当我想去做好事情的时候，恶变与我同在，自我为中心、自私、骄傲等等问题就在我内心里头，所以做不好。那这样子呢，神就告诉我们，你看没有，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他怎么样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们过去在讲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是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你在基督里是谁，他给你所做的这个新我真的是这么一回事。你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你不是你以为你觉着的那个人。为什么讲灵魂体的观念？为什么讲新我的观念？为什么讲自我的迁移？甚至为什么要讲我们要悔改，要放弃属肉体的东西？都是想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神告诉你，在基督里你是谁？你是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的那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可以成就一个新人。今天基督就住在你我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今心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让你开始有一个在基督里头新的自我意识。当我们过去在讲那个纯粹的我，那个可以迁移从旧我进到新我里头的我，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不就是在讲基督为你所成就的新的这一个人，今天因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已经成为真的吗？你要不要去拥抱他？在这里头有着神一切的恩典和分盛在这里头，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他所做的。当然呢，我们在这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亲自经历了，我想每个人都亲自经历了领受这个福音好不容易哦。如果去让我去为神来做一些事情，我知道有些事情做不到，但还有些事情我如果真的努力，或者就让我做一次，我还是做得到的。但是领受神的福音怎么那么困难呢？当然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天然那个东西抓得太紧，我们过去讲很多，但在这里我用以西结书在这里讲，以西结书36章25节，这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这就是在基督里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在这里大家，我把有些字用红色标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听福音的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去学习放弃天人的东西，放弃天人所喜欢的，也放弃天人的那个努力。所以我们才讲到说，不要用头脑去听福音，要用内心来听福音。因为为什么？因为最终来讲，你看没有，讲得很清楚，是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领受福音太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位想一想，其实不是我们领受福音太困难，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是基督在这做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去做，那个就很容易陷在律法里头。不是我们不应该去听，我们应该去听，但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学习在其中领受神的工作。这个一开始可能来的不容易，真的。什么叫领受神的工作？比如我来听福音，每天都会听，每次锻炼的时候，都在听福音。当然这个就是我自己也养成这个习惯了啊，也是给时间给神来听，给神来对我们来说话。然后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多少就有的时候已经知道的，当然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知道的，就再一次被提醒。但是当有的时候你经历到啊，那个话你听了，你听过很多遍，然后突然那个话进到心里成为活的，你真的相信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是神主动的一个作为。当然他不是说啊，那好，我今天我啥也不做，我也不听了，那不是的，你就没有给神来机会来洗。 但是呢，也不要陷在另外一个光景里，我拼命要听，我要听到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个就是忘记了神的工作。所以这是后面所讲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他在这里讲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属灵的丈夫跟我们的关系，总是保养顾惜。英文翻译成叫 nourish and cherish， nourish 就是你需要的一切的营养，它在供应着。cherish 就是爱惜，你知道吗？爱惜，生怕你受到不好的待遇，或者对不对？很爱惜他嘛，对吧？这是基督对我们的。那怎么样来发生的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大家所讲的这个恩典。恩典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当我们来明白、认识、相信的时候，就可以被我们经历到。当圣经里所讲到的恩典啊，就是恩惠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到六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是指每一样，这叫保养顾惜。你可以说在神的心目当中，保养顾惜我啊，或者基督，或者这么来讲吧，在神的心目当中，一个人达到什么样地步呢？就是他觉着彻底领受了从神这里来的好处，那自然就是达到基督的这个光景，对吧？达到基督的这个光景，把上帝一切的东西都充满在他里面。但是基督作为我们属灵的丈夫，他不是说把那个东西就留在他头那里，身子都很软弱，也都很污秽很难看，他是说把他那里所领受的，让我们充充分分的领受，就好像他一样的，他就保养顾惜到这个地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啊，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什么是标准呢？基督是标准。我想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再问，那为什么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还领受的，内心里领受的少。好，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啊，在这里他所说的保养顾惜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所讲到的这个恩典的这个概念。比如说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四节这里所讲的恩典，或者翻译成恩惠，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真的就是基督对我们的保养和顾惜。你现在想一想啊，对于一个人来讲，如果在这条恩典的信心的道路上不断往前走，就意味着什么？你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基督这个属灵的丈夫，他是这么爱我们的。而这个爱啊，不是嘴巴上爱而已，他已经做出了这样子的牺牲，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今天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就被我们一步一步的经历到。我不是一下子全能够经历到的，我也不是一下子全能够相信的，但是呢，当我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在越来越深的层面上体验到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那同时对于我们领受的人，在这当中也经历到，原来领受基督的爱啊，不但要认识他的爱，也要我们学习越来越彻底的降服在他这里头。他所说的任何在肉体里头让我们要放弃的，你我只要是愿意在那里保守，不管这个东西看着有多么好，你一定会发现在某个地方你就卡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在属灵上再往前了。如果他要让我们去不应该去做的错事情，我们如果是真的就非要去做，那你就会发现因着你去看重这些跟他不一样的东西，你对他给你所讲的这些那么好，但是内心呢就不能够真正的接受。爱世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对着 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认识和领受，就等于在这个属灵的婚姻当中，你在体验这么一个属灵的跟这个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你不断的去体验，你就越来越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为这个缘故，哇，知道吗？他为这个缘故，为了认识基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头，原来神在这里定义恩上加恩的婚姻，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是首先这个婚姻最大的一个根基是基督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婚姻。本来生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呢，这些人却迷失了，变坏了。基督为了我们能够把我们挽回回来，然后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然后今天借着他的福音，把这个救恩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在他里面，就好像亚当是从夏娃是从亚当那里头肋骨取出来的，原来我们跟基督有这样子合一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婚姻建立在这上的时候，这叫恩上加恩的婚姻。因为接下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婚姻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一个能够彰显这个属灵的这个婚姻的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器皿。所以等于说什么？在属灵的这一个经历里头，在这个层面，我们有一个基督跟教会的这样一个婚姻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怎么样来表达呢？怎么样在物质的世界来表达呢？当然，如果我的身上越来越活出基督的荣耀，这个就可以了。对于保罗来讲，他觉得这个因为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如此的满足他的心，他不需要在地上再有一个婚姻了。但是呢，也有人他说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样子的恩赐的，所以同样也可以，今天就不等于说不结婚的就更圣洁了。今天结了婚的人，可以让你的婚姻成为彰显基督跟我们这个属灵婚姻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在那方面再加深，在这方面就可以加深，在那上面越来越认识多，在这方面认识就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只是讲给基督徒听，告诉丈夫需要被敬重，妻子需要被爱，没有用的。需要对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这一个关系能够有充分的认识和经历，才可能我们的婚姻当中彰显出这样子的神的心意来，对不对？我这一段经文我就不讲了。在这里头啊，还有一个，我今天可能也没有时间仔细来讲，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刚才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啊，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是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讲的。旧约到新约都有讲这个意思，旧约当然说是神跟我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对吧？在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一个也不纯粹是一个好遥远的一个关系啊，你知道吗？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好像很遥远的。基督设计了一个更加，或者神创造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更加巧妙的，让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啊亲近到不能够再亲近的这个层面。我说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我用罗马书这里头第七章在这里所讲的，它基本上就讲到，像我们以前呢，我们讲罗马书死里复活那个系列讲过，我们原来属肉体是什么意思？我这个魂是跟肉体绑在一起的，我看问题想问题只能从肉体，就意思说从身体然后从世界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然后却忘了我的生命本源不是这边，生命本源是从神那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属肉体。但是他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的弟兄们，在罗马书第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原来也仔细讲过， 今天你可以跟重生的这个灵绑在一起，或者说成为夫妻。魂不再是跟身体绑在一起，成为属肉体的，魂跟复活的基督的灵绑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的关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理解啊，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进行这个魂的更新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从神这里所领受属灵的那个话语来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在耳朵里听到别人讲，或者眼睛里在看到神的话，但是当我们那个得启示，内心里头突然神的话进来，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灵里头的那个原来就在的东西今天被释放出来了？他当然是借着我们外面所听到的这个福音，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是已经在我们里头却还没有被我们所接受的那一个。这个真的就是好像夫妻最亲近的那个关系一样。他在这里所讲的什么叫结果子嘛？大家都知道结了婚夫妻之结果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生孩子呀？所以当他这里的所描述的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一个跟神的关系应该成为什么？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切荣耀神的那些，不管是我们性情上的改变，还是在外面所好的这些行为，都是因着跟基督亲近。这个亲近呢，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得启示，或者神的话听到心里来，或者说灵里头的生命得以释放，跟他亲近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原来跟神可以这样子亲近，而在这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福音当中所听的，是不是听的过程当中，越听你就越可以说是灵跟魂就越合一啊？而这个灵是基督的灵，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跟基督越来越合一啊？合一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分开了。这是不是就是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对不对？所以呢，当在这个属灵的婚姻里头，一个人被基督的爱所满足，跟基督越来越合一，基督活在你里面，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的时候，这个才可能有恩上加恩的婚姻。这个恩必须是建立在基督这里的，这就好像约翰福音里所说，从他丰满的恩典当中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恩上加恩的婚姻，无非是在讲我们这一个救恩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得以实施，被我们所经历到。所以呢，一旦在恩典里你开始经历到那些我发现很有意思，这些话每个都有新的意义。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哇，我们在天然人里头就是感觉不好嘛。所以今天当神在福音里告诉我们，你在基督里是新人，你在基督里头是圣洁，没有任何的瑕疵的，上帝的智慧和充满那个恩典充满在基督里头，因此也充满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当我们越来越领受的时候，基督让我们可以对自己感觉良好啊？当我开始内心里对我自己感觉良好的时候，就算我今天没有完全脱离肉体，请问在婚姻里头，你能不能够有能力，或者说有余力，让你的配偶去感觉良好啊？如果你自己都不感觉良好，今天你所感到的就是配偶没有让你感觉良好，所以你也没有余力让他感觉良好。但如果你在基督里头因着福音更新了你对自我的看法，是不是你今天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所以就算对方还没有到某个地步，你都有可以主动去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在夫妻当中最怕的就是进入到一种两个人谁都不想为对方做任何的好的事情，只想冷漠或者是失去伤害。但是要想从那样的光景里出来，必须有所改变的，必须有一个人愿意去来成全对方的。而这个人 从基督这里才可能得到这样一种充分的内在的满足和肯定，然后愿意为对方付出，就算觉得对方还不够可爱的时候也愿意去做。如果你都觉得对方非常可爱了，非常那个什么，那是因为对方成全了你，对不对？你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哇，这用在福音里头太合适了。我们以前对生命有什么认识？我们在地上活一辈子，真的，从小出生、成长、上学、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考试、再考试，然后试着找工作、工作、努力、结婚、生子、退休、等死，这一辈子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是因着福音，你知道我们可以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而这个不需要等到我见主要见主面的时候才开始，今天我们就可以在生命的各个层面上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得以更新。而每一个认识的都是耶稣基督他付上这样子的代价然后为我们成全的。我们每次更多的认识，我们都更爱我们的主。在你面前不需要伪装，我们真的在基督面前不需要伪装。伪装是因为我想要在肉体里头证明自己还行。我今天明白这个救恩，我既不需要对我今天的肉体有什么感到羞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肉体虽然是彻底的败坏的，但是也是被基督所对付的。只要我不去拥抱它，今天就算在我身上还有的那些肉体，基督都付上血的代价，让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良心被洁净，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不需要伪装，只要我一心来走这条道路。当我们可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原来基督付上这么多大的代价给我们这样生命，好完全的接纳我们，好不需要，根本都不需要考虑我做的不好的事情。那今天我对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当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度量了，是不是？他做的这个是不好，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在这里绝对没有，绝对不是要把不好的说成好的，相反，我们要把大家一旦大家认为不好的绝对是不好的，甚至在肉体里大家觉得好的都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却可以把所有的属肉体的好与不好全丢在一边，把基督最好上好的给我们。当我们再来追求这条道路的时候，不需要伪装。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我继续在基督里领受，我就有可能做到。我做的不好的事情，我只要在基督里继续领受，继续认识基督怎么样爱我，我怎么样领受他的生命，我就可以，原来做不好的就可以做更好。所以今天就没有任何在这良心上的定罪感。你帮助我对负面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哇，在基督的救恩里，在这福音里头是多么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有些人内心里充满了定罪感再来到教会，现在是不是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啊？这是不是属灵的丈夫基督为我们成就，今天只不过他都写在圣经里头，今天借着圣灵也借着已经领受的人来告诉我们，但这些话都是从基督那里来的。而我们今天啊，如果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你就可以去帮助人，你就可以帮助自己的配偶，你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过去啊，就是我看到我儿子身上那些改变啊，我就想啊，若不是我对福音这些年有所领受啊，他当时所面临的那内心里头的一些困难啊，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说过去那都是我有办法弄出来，这中间是这条道路走出来的，有我自己在其中啊、各种各样的努力，有弟兄姐妹的带导，背后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从我这方面来讲，如果不是我对福音有所认识，我告诉你，真的面临他的困境一点都没有办法的。你总有时间和我谈心里话，当我们内心里有什么的时候，其实圣经里头是不是鼓励我们在神面前来倾心吐意啊？这就是祷告了，倾心吐意就是祷告。 或许我们现在对神还没有那么敏锐，所以马上就听见他的回话。但是呢，我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至少我自己，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或者说我很盼望跟神啊，有这样子活泼的交通，以至于呢，有的时候没有活泼的交通的时候，就会让我比较灰心，有的时候不愿意去交通。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是你希望跟他有很活泼的交通，有个很大的一个盼望，但是你去交通没有马上听到呢，你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或者灰心，所以以后呢就不，有的时候不轻易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也这么来讲，当我内心里有的时候因着有这样子的这种这样子的所以你可能跟神的交通并不是像我一直都不像我所盼望的，但是我真心我发现向神祷告，你就会发现没有多久啊，神的那答案就来了，往往就在心里头。我给大家以前做过见证，你说给我有时候给圣灵祷告或者给神祷告，让神来改变我内心的状况，哎，有的时候很快，也有的时候可能过几天，那个信心就来了，你知道在心里，你知道不是自己想的，你也知道那个来了的时候就改变你自己看问题的方法。你理解我啊？我想神对我们的理解，从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新人是怎么回事，到我们在肉体里头的本性，我们都不理解我们，但神却理解我们。你选择了我，神可以选择更好的，但神就选择的被罪都所败坏，从里到外都败坏，然后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拯救回来，但还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的人，他还是选择我们，没有放弃过，直到他把这个事情要做成。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上帝爱所有的人，这个爱他所做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但是今天每一个人，你却可以经历到你在上帝在基督的心目当中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你内心的 passion， 你内心里头想要人生真正所成就的那些事情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在属灵的东西里头，虽然属灵的东西所有的好的我们都不拒绝，但是却有些东西你更在意的。就是这些使我们成为特别的，也就因为有这些我们有不同，所以今天上帝就可以把我们塑造成基督身上不同的肢体。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你性格的组成都不完全一样的，你最喜欢最看重，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最能够满足你的心，你做成你在神国里头起什么样功用让你最满足最开心，每个人都不完全一样的。而基督就借着我们这样子的这些事情，把我们塑造成一个非常非常真的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在他身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啊，我在这里说，就是在这个恩上加恩的这个婚姻啊，最主要就是先经历到基督跟我们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一步一步来实行。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了不起的救恩啊！在这里头表现到基督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真的超越一切人可以所想象到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爱，认识基督的爱。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